睡眠障碍是澳大利亚新移民的常见问题。专家表示，睡眠质量在短期内下降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现象。但如果它发展成慢性疾病怎么办？什么时候该采取行动？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或你所爱的人？下面请听报道。 问问你圈子里的任何人，他们的睡眠模式很可能和你不一样。睡眠科学家、流行病学家、昆士兰大学副教授法提玛·雅库特说，睡眠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
7 to 9 hours is recommended, but it can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you are the best person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you need 7 hours, 9 hours.
在睡眠健康研究中，优质睡眠的定义基于几个因素，包括持续时间、整晚保持不间断睡眠的能力，以及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内入睡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你醒来时的整体感受。 通常我们建议睡7到9个小时，但是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您才是最能决定自己是否需要睡7到小时的那个人。有些人通常会在床上辗转反侧很长时间才睡着，他们的睡眠质量不算好。如果他们经常醒来，那也不是健康睡眠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你醒来时的感觉，这是睡眠质量的最大指标。如果你感到神清气， 清气爽，精神饱满，那么你就睡得很好。不同文化的睡眠习惯和休息方式各不相同。对于来自传统上气候较热地区的人，包括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和地中海的人来说，午睡并不罕见。雅库特副教授说，白天小睡对健康有益，只要时间不长就行。
Short nap not more than 30 minutes can help you with going through your day after having a long day.
经过漫长的一天或者漫长的早晨之后，短暂的午睡不超过30分钟可以帮助您度过一天。但是如果是超过半小时或20分钟，那么确实会影响您的夜间睡眠。 睡眠质量还受到个人职责、工作时间表和角色的影响。雅库特副教授解释说，搬到一个新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通常会导致至少一段时间的睡眠障碍。
Leave their home country, their family, and the comfort zone. They come to a new place, and there's job uncertainty. There's a new culture.
人们离开自己的祖国、家人和舒适区，来到一个新地方，工作不确定，文化和社会都很陌生，因此适应需要时间，同时还有时差，因此这会扰乱他们的睡眠节奏，增加他们睡眠不佳的风险。如果这些压力源不消除，最终会导致慢性的睡眠问题。 在澳大利亚的睡眠健康研究中，没有大量专门针对移民人口的研究。莫纳什大学2019年的一项关于睡眠障碍及其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问题的关系的研究重点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参与者，包括成人和儿童，都存在中度至重度的睡眠问题。 墨尔本难民创伤机构Foundation House的负责人、社会工作者克里斯塔森顿分享了他的见解。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 population sleep disturbanc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reported symptoms.
对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群体来说，睡眠障碍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超过75%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报告了中度至重度的睡眠障碍。我们知道，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睡眠障碍实际上是治疗后最持久的症状之一。 因此，大约50%接受过某种创伤治疗的人，报告睡眠障碍仍在继续。但不仅仅是抵达澳大利亚前的创伤，无论是您自己还是亲人的创伤，都会影响您的睡眠。森顿女士说，移民和定居因素也有一定的作用。
We know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exist in sleep and awake patterns, but also settlement factors such as working shift that impacts keeping regular.
我们知道睡眠和清醒模式存在文化差异，但是定居因素也会影响我们所见客户的睡眠模式。例如，工作轮班会影响保持规律的睡眠周期，或者熬夜或早起以保持原籍国的作息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和亲人交谈或者关注海外的新闻或新兴事件。 森顿女士补充说
，Be sure to know how to get support early on, because research suggests
移民压力因素会影响您的睡眠，但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一定要知道如何尽早获得支持，因为研究表明，获得充足的睡眠与从创伤中恢复，以及从移民压力的影响中恢复之间存在相关性。克里斯希顿是西西尼韦斯特米德儿童医院的儿科和青少年睡眠医师，他评估和诊断从新生儿到18岁儿童的睡眠问题。他解释说，睡眠问题是指父母或全科医生认为存在问题或异常的任何事情。
Sometimes people worry, you know, my son or daughter, should they go to the sleep clinic or should they not? And the way to tell is there a sleep problem?
有时人们会担心，你知道我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应该去睡眠诊所吗？判断的方法是他们是否有睡眠问题，他们晚上会醒来吗？他们的睡眠是否受到干扰？他们入睡是否困难？而且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第二天是否感到疲惫。睡眠问题也会影响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并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人们会担心，我孩子的情绪障碍是否会导致睡眠问题，或者睡眠问题是否会导致情绪低落。这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相关的。希顿博士说，认为和孩子睡在一起必然会导致睡眠问题是错误的。只有当同睡导致睡眠不足时，它才成为一个问题。
In its pure sense, we don't see co-sleeping as a medical problem or a health problem. We see it as a parent choice.
从纯粹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认为和孩子同睡是一种医疗问题或者健康问题。我们认为这是父母的选择。在某些文化中，和孩子同睡几乎无处不在。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和孩子一起睡。我们说这很好，直到他出现不太好的情况。不太好的情况是指父母和孩子的睡眠时间少于最佳时间。当一个家庭联系到睡眠诊所时，医生会实施一系列策略来强化孩子的健康睡眠习惯。
When we look and assess co-sleeping, we see it as a behavior.
当我们观察和评估时，我们将其视为一种行为。我们确实会治疗。你知道，如果父母说我们想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如何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希顿博士说，和孩子一起睡和反复做噩梦，在6到10岁之间的孩子当中更为常见。对于青少年来说，睡眠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失眠，通常是由压力因素引起的，例如繁重的日常安排、父母的期望以及晚上的屏幕时间。移民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压力，因为他们要面对额外的压力，比如搬到一个新国家，适应新的文化和语言，以及远离儿时的朋友和大家庭。希顿博士说，因此，如果一个男孩或女孩容易焦虑或抑郁，那么压力或睡眠不足是导致这种情绪的两个主要因素。治疗睡眠不足的好处之一是，它确实能够改善情绪，让白天的事情变得容易得多，让孩子更有韧性。压力仍然存在，但是如果他们睡得好，他们就能够更好的应对。这样的建议同样适用于面临失眠或其他睡眠问题的成年人。雅库特夫教授建议，一旦发现睡眠问题反复出现并影响您的功能和注意力，就应该立即寻求帮助。
If this is like a short-term change in their sleep, that's fine. But if it becomes a problem, like initiating or maintaining or continuing sleep for certain hours,
如果这只是短期的睡眠变化，那没关系。但如果这变成了一个问题，比如无法开始、维持或持续睡眠特定的时间，并且每周超过3次，持续数周，那么他们就需要去看全科医生，因为这些是失眠或其他影响睡眠的潜在问题的迹象。